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我们将继续上周的信息那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我们在前一个信息中了解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听到了彼得宣讲了耶稣死后复活，他说从耶稣身上看到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是圣经所预言的。耶稣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他们接受了彼得大胆的宣告，并凭着信心相信神差耶稣为他们的主和基督。如此强有力的信息扎了他们的心，转向彼得问他们应该怎么办。彼得告诉他们要认罪悔改，按主的命令受洗，作为他们公开的见证。他还指出救赎意味着罪得赦免，他具有很多意义。例如彼得认为他们是需要被赦免的罪人，凡求告主的名得救的人就必须承认他们是罪人，并且他们的罪得到了赦免。人得救因基督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因此他们必须相信耶稣是主和基督。因此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是主和基督。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主这个称呼，耶稣是主意思是君主或主人的意思，得救的人服从耶稣他们的君主或主人，因此住在他们里面的就是基督。基督的旨意和权柄在他们的心灵和生命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耶稣的话是他们生命的律法，他们遵守了耶稣的诫命，因此认罪悔改成了更新的人。信耶稣的犹太人谨守使徒的教训，我们需要看到他们做出了有意识的努力学习使徒的教训和将学习神的话列为他们的优先事项。他们是这样的谨守使徒的教训，尽管我们之前已经了解了信徒必须学习使徒教训的必要性，但是我还需要在这重要的观点上再加以补充。让我们看看使徒的教训改变观点。当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并且使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便有了改变的动力。首先，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像自己是死的，在神里是活的。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经历了很多变化，心思上的变化，思想和观点的变化最为明显。箴言23第七章的前半段我们这样的读到，箴言第23第七节的前半段，因为他心怎么思量，他为人就是怎么样。如果经文是真的，而信徒没有经历思想观点或观念变化的话，那么两者就存在矛盾。当思想改变的时候，人便会改变。为了确保这些变化是健康的，就必须教神的话。神的话供应了我们相信的内容，这内容将改变我们的观点，这将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观。当犹太人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们必须学习耶稣是他们的基督和主。再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的观点最大的变化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的 区分。在这方面，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对我而言有很重要的意义。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在圣洁，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对洁净的人来说，万物都是洁净的，这确确实实地告诉我们，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心态以及我们与神的关系。这几乎是说，如果我们与神同行的话，我们将不会有神圣和世俗的区分。换句话说，生活中有很多事物本来就不分好坏，这些事物不一定就有道德价值，但是我们将这些事物区分好坏。例如，考虑一下我们的言论，言论本身不好也不坏，言论仅仅是一种交流的方式，说出口的好是好是坏，取决于说话的人的用词、语气和态度，大大地影响了他们的言论。他们可以造就或摧毁他人。试想想，一把刀，刀本身没有什么道德的价值，但是使用刀的人却可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中，这样给我们了一个有趣却重要的劝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吃或喝或无论做什么，可能没有任何特别的道德意义，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坏，但是令我们惊讶的是，如此简单的事项，如吃喝也可以是神圣的管道和荣耀神的方式。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也这样的说道，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需要提醒我们所有的人，保罗在此对我们的劝告不仅仅是针对我们在教会或者与教会有关的活动，我们所说的做的都必须是好见证，以至于世界荣耀神的名。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到十六节也这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阿们。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圣洁的，为了主的荣耀，并且世界应该看到我们的优点。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与世俗相符，而是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是圣洁的，与世俗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信徒洁净一切事物，因为对他们而言，一切事物都应该是圣洁的。我们需要了解世俗的含义哦。世俗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哦，也就是脱离中立的思想哦。世俗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脱离宗教条例的思想。当我们的生活脱离了宗教的条例时，我们变得世俗。我们 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认知，并出于不同的理由认为神是多余的。我们在某些生活问题上看不到神的踪迹，也不认为与这些问题上应该有任何属灵上的考量。世俗主义导致了世俗与神圣的划分，例如与教会有关的一切，而与工作有关的一切都是世俗的。我们在教会里可能是模范的信徒，但是在职场上却是不友善和自私的同事，或者我们在教会时可以是非常虔诚的信徒，与此同时私底下却是非常世俗的人。世俗主义以微妙的方式参透和破坏了信仰，并从外到内逐渐并从外到内逐渐起作用，直到身心变得麻木，这是危险的哦。因为世俗主义是事实上，因为世俗主义实际上是无神论哦。因为世俗主义是一种看似没有神的生活，因为世俗主义是一种生活的哲学，是一种没有神的生活方式。让我引述莱因格尔德尼布尔的一句话：世俗主义是一种否认圣洁、至上和神圣的，更明确的说，就是否认了神。这使信徒过着双重的生活，既是基督徒和非信徒的生活。世俗主义对基督教来说有着潜伏性的危机，因为世俗主义往往将最终的结果为理由。现代世俗主义并不仅仅是世俗，它的根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并取决于科学方法的兴起。与世俗主义相同的人道主义提倡这个合乎道德伦理，是理性的，是支持民主和人权的。那么又有谁能说这是错的，是虚假的呢？然而这是叛逆脱离神的一种特殊方式，也就像夏娃违背主命令和巴别塔事件一样的。所有尝试不仅要脱离神，而且要按照道德标准生活的，一旦脱离了神，这基本上都是世俗主义。我必须让你知道，就像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也有假冒的基于使徒教训的圣经信仰。这些伪善属灵的形式使人以为他们可以过着真正的属灵生活，并且可以从中得到成就感和满足感。其中之一便是人的传统。乍听之下，你可能会认为这与你无关哦，因为你没有遵循人的传统，而是遵循基于基督教的良知，对吗？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每一个严肃中间都有你的传统。拉太书第一章第十四节中，保罗这么说。亚拉太书第一章，有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保罗说受了世代相传的拉比 底产出了大量的文学书籍，教导犹太人如何的服侍神。对待他的信仰，既是他之前所学习的祖宗的传统。你延续了之前基督徒团体或家里，例如，就好像一个在之前对基督教一点认识也没有的人来到了我的来到了我教会当中，我会更容易的教导这个人有关基督，从教导这个人有关基督和基督的教训。但是要是有一个已经多年以来一直都是基督的人，要是这样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教会当中，我将会更困难的教导这个人在圣经里有关耶稣、圣经以及圣经的教训，因为这个人已经累积了一些传统。就好像保罗一样，保罗必须重新的学习主学习，以至于他在跟从之前的他所学习的犹太传统。另一个例子来自马可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三节，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到十三节。有法利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举手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从世上来，若不洗熟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举手就是洗杯，就是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第六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举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他死。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供奉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在这里我们读到的遗传，也就是我信息里头所指的传统。耶稣在第三和第五节中指出，法利赛人和文士对门徒诸多挑剔，因为门徒打破了祖先的传统。 尽管他们认为可以在饭前仔细洗手是尊敬神的，但耶稣引用了以赛亚的经文，并指他们假冒为善，敬拜神是徒然的。他们只用嘴唇敬拜神，但心里却远离他，那是遵循人传统的结果。你要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是拜偶像的哦，他们是遵守这样的礼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是尊敬神的方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狂言，不照这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掳去。按照这一点，我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宗教的传统哦，我们的思想常年累月的由不同的因素塑造而成，造就了我们对不同事物的喜爱厌恶哦。我们学习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学习了好与坏的标准，这都因人而异，取决于不同的家庭、民族和文化，并对于一件事物是否能够被接受，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年龄阶段，甚至是我们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哦。当然，我们的工作经历和社交生活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受到世俗传统的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实际上来自世界，而不是来自基督哦。神提供了治疗和防范虚假属灵命的对策哦。神提供了治愈和防范虚假灵命的对策哦。主在约书亚书第一章第八节中，通过摩西对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并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圣经神的启示是信徒通往天上的路线图哦。所以从这一节中，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应该让神的话，即是圣经，来塑造我们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价值观哦。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读到了使徒他们恒心地遵守，信徒他们恒心地遵守使徒的教训哦。在这里意为恒心的原文希腊语中的字面意思是坚持不懈，或者是不断地关注哦。这里指传讲使徒教训的延续性、目的或决心哦。恒心一词表示，信徒们为学习使徒的教训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哦。这不是偶然的学习，而是坚定的学习哦。他们致力于学习致力于学习使徒的教训哦。我们要注意到，在第42节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哦。这就是第一批信徒他们对学习神的话的态度哦。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哦。我们应该愿意努力并坚持不懈地学习圣经哦。我不是随便说说的，我们需要致力于学习圣经哦。我们一贯的态度对于 查经班的态度，也就是如果第一次无意的错过了上查经班，我们可能心里会挣扎了挣扎一会儿，第二次就没有的那么挣扎，第三次就自然而然的过后就不再去查经班了。可是这并不是他第一批信徒他们对学习圣经的态度哦。我们应该向这些第一批的信徒学习，应该努力并坚持不懈地学习圣经哦。如果你只是在礼拜天来到教会的话，而在平时不学习圣经的话，那么你星期一你礼拜天来教会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这么做的话，你就是你就是不注重这圣经的教导，不将圣经的教导融入自己的生活，日常生活里。我不是随便的说说，我们真的需要致力于学习圣经哦。试想想当天门徒人数添加了3000名哦，所有的这些人都必须接受到使徒的教训哦。这新的信徒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背景哦。尽管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圣经有所认识哦，但是他们对主耶稣本人和他的事工是一无所知的哦。因此，使徒们他们手头上的重要工作，便是在个人返回家乡之前，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扎根哦。他们必须从摩西和所有先知和诗篇中认识到基督哦。他们必须学习使徒的教训哦。健全的信仰来自健全的教义祭祀使徒的教训哦。保罗的书信中多次强调了这一点哦。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以及第十三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和第十六节哦。在这里保罗对提摩太这么说，第四章第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这是保罗身为师父对提摩太所说的话。保罗这个导师要求提摩太要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并且在第十六节继续的这样教导他，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义，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坚守所教真理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绊倒哦。我们必须注意到哦，我们必须注意到敬拜哦，虽然音乐祷告都是敬拜的一部分，但是却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宣讲，从圣经里宣讲圣经的教导，从圣经里劝勉和教导人，是敬拜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哦。 美国一家神学院的教授提出了当今成长中的教会的十个特征哦，当中居然没有纯正的圣经讲道，当中居然没有出现纯正的圣经讲道的特征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四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吩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讨厌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遮耳不听真道，偏向渺茫的言语。所以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听到学习到人他们将会自己找他们的师父，并从这些师父听到他们所要听到的道，而不是真正的从圣经里学习哦。他们有选择性的要听他们所想要听的东西哦，而不是全面的接受圣经里头的全部的教导哦。所以作为教会的牧师，我的责任就是从圣经里教导你们，而且我们信徒的责任则是从圣经里学习神所要我们学习的，从圣经里学习神的道。我们必须记得五旬节那天的讲道完全是使徒在属灵的帮助下宣讲的。这一刻对我们当今的信徒又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也许我可以简单地描述一个普通自称是信徒的人对基督徒生活的看法。例如，让我假设有一个家庭，父母都是基督徒，经常去教堂做礼拜，他们渴望以基督教价值观和圣经的真理来教育和栽培自己的孩子，他们尽力做到最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对父母他们属灵的状况，他们诚心并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除了圣经的神之外就没有别的神。他们这对父母他们也相信人和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便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尽可能以他们对基督的认识教育和养育他们自己的孩子，甚至和孩子一起读经，他们做得很好。但是我们不可以止步于此哦。如果父母他们这对父母他们本身自己不了解圣经，也没有真正的学习圣经的话，也没有默想神的话，那么他们对孩子的基督教育是什么呢？他们是用什么基督价值观教导他们的孩子呢？可能最好的情况可能就是他们依据他们自己的经验理性和逻辑对所有的生活问题做出最好的判断。他们声称不认识和理解经文哦，毫无疑问这对父母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反而这些声称信耶稣的父母他们会被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认住哦。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哦，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 非同你的道路哦。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哦，这是神通过以赛亚对以色列人说的，而不是对外邦人说哦。同样的，我们可能说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相信耶稣，但是事实上我们可能用我们自己的意念，我们自己的心思去教导我们的孩子，而不是用神的意念、神的心思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哦。我们可能会反对这样的挑战生命哦，说这不是真的，我相信耶稣并敬拜圣经里的神哦，但是事实上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意念而不是神的意念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不了解神的意念啊，我们对他的道一无所知啊，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正在与黑暗的势力进行属灵的战斗哦，我们已经忘记了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哦，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对抗黑暗掌权者的武器哦。记住哦，以赛亚是对以色列人而不是对异教徒宣告的哦。神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对这些以色列人说，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既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哦。耶利米书第四十四章第十节这么说，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哦。神为自己的荣耀和我们的顺服定下了法度律例哦。听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一到三节中对不顺服的以色列人的哀叹哦。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哦。这里注意一下哦，以色列人他们对神是有热心的，但是他们却不是按照真正的知识对神热心哦，因为以色列人不知道神的意，而是按着自己的意，按照自己的意，向神热心哦，所以他们自己的意是不服神的意哦，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毁灭哦。我们可以想象一些犹太人对神还怀有怨恨哦，因为尽管他们相信神，神却惩办了他们了。许多信徒以同样的理由对神怀有怨恨哦。许多自称的信徒都出于同样的原因而放弃了信仰哦。他们自认为对神对神有热心，可是他们却没有明白到他们对神的热心是自己的不义哦，而不是神要我们按照真正知识的去对他的热心哦。所以我希望我们也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哦。各个团体小组和执委会领袖都必须有同样的教训哦。如果我们教会的领袖对神充满的热忱只是凭着自己的经历和理性的话，而不是对神真正的认知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造就一个健全的教会哦。所以我要在这里劝勉大家，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参加查经班的话，就必须尽力的去出席查经班，尽力的去学习神的道哦，因为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的哦，就好像那些对神的道真正有认识的 的牧师或者是教师，当他们一旦离世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从他们那学习到了。所以趁你有这个机会向真正认识神的道，真正认识神的教训的人那里学习的话，就不要错过这些机会哦，好好的把握他们。那样我们就能够按照神的我们就能够按照真正的知识，按照神的意去敬拜并服侍神哦。圣经劝诫我们要学习和教导圣经哦。生命记第32:46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以赛亚书第8:16，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们途中封住训诲哦。耶利米书第9:13，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何西雅书第4:6，我的民因无知识而毁盲，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的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所以我们这里得到劝勉，是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去服侍他，去敬拜他哦，要按照神的旨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理性，我们自己的经验哦。有长进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哦。保罗告诉我们，信徒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哦。信徒被命令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有知识信徒被命令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哦。早期的基督徒是犹太信徒，他们对基督的认识使他们彻底的改变，他们改变了之前的知识，他们在改变之前的知识必须加以修改和纠正哦。他们必须接受关于神真理的教导，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必须要改变哦。结果他们愿意为了一个他们曾经讨厌和敌对的耶稣基督牺牲自己的性命哦。在使徒行传第8章，信徒在耶路撒冷遇到的逼迫，宁愿迁移到外地，也不愿意背弃他们的信仰哦。他们也目睹了史蒂芬的殉道哦，这是学习真理的结果。他们愿意为自己的信仰不惜承受各种不便哦。我们应该在神的道的认识上有长进哦。希伯来书第5:11-14，我们这样的读到，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应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为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成熟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洗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6:1-2中继续这样的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极力进到完美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 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的教训。我们如果要长进，就需要有干粮。圣经便是我们属灵营养的泉源哦。如果你背弃了神，如果你认为你在属灵上没有长进的话，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你没有把圣经当作你属灵营养的泉源哦，因为你没有用圣经去没有学习圣经去得到长进哦。如果我们的身体有，如果我们的身体有状况的话，身体哪里不适的话，我们都会去我们都会去找医生吃药，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在属灵方面用圣经将我们的属灵的健康给调养好，将我们的属灵健康给做得健全，做得健康。耶路撒冷的第一批信徒，他们致力于学习使徒的教训，这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也造就了他们理解神、人类罪恶、救赎、审判以及所有其他他们应该了解和理解的事物的世界观或属灵上的观点哦。你曾经有没有尝试过从圣经中得到真理那种甘甜的那甘甜喜乐的滋味呢？我们在这里也要学习到这些第一批信徒，他们的学习并不是草率的哦。他们是努力的学习哦。当我们不学习圣经时，便可能遵循人的传统和出自我们不洁净的新的理性和思想哦。所以我在这里要劝勉大家，如果你们有能够上查经班，你就应该上这些查经班，那些已经经常上查经班的，就要向你说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并继续这样的恒心的继续的学习，努力学习哦。我们要知道神的道应该是我们脚前的灯哦，是我们路上的光哦。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就是用嘴说神的道，应该是不能说神的道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而没有真正的去学习主的话，没有学习神在圣经里给我们的教导哦。所以让我们不要荒废2021年哦，而要在这一年里在这一年里在这一年里去学习主的话哦。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跟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有这个机会学习圣经的话，一起读圣经的话，那真正的是一个很好的造就彼此的方式。如果没有如果没有认真的学习主的话的话，我们将在属灵的旷野里中徘徊。所以你如果一路来都没有上查经班的话，我希望2021年将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年份，你会致力于学习神的话，并参加查经班。我 我希望我们对神的话都有热忱哦，并且并且一起学习在神的道理学习神的教训哦，让我们低头祷告。